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芳华收到了一位主内肢体的来信，信中提到：主内平安，多年一直收听良友的晨曦讲座栏目，受益良多，也天天转发给教会弟兄姐妹们听，大家也都爱听。布道是每个信徒都需要学习和实践的，沈老师的自然布道法很贴近生活，为了更好的应用，现在需要文字版经常翻阅温习，以便更好的应用传福音。愿神赐福你们手中所做的工，愿神赐福他每位仆人天天都平安喜乐。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来信，芳华已经将您所需要的自然布道法讲义寄给您。非常的认同您所说的，自然布道法对于教会的个人布道很有帮助，也引起了许多弟兄姐妹的回响。如果弟兄姐妹您需要这份讲义，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今天是史蒂凡老师分享自然布道法的最后一课，他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如何做探访的工作。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最后的一个课程，就是如何做探访的工作。或许啊，你的教会并没有好好的做到探访的工作。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教会因为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他们不许可来做这个探访的工作啊。但是你要有这一个概念。好，现在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啊，如何来做探访的工作。首先来想想看，探访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所谓探访，就是教会推动两大事工，最关键的事工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向内的内聚，使弟兄姐妹能够凝聚在一起；另外一个是外展，就是要对外传福音。这两件工作是最关键的，那么就是透过探访啊来达成的。那这是根据《使徒行传》15章36节、20章2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哥林多后书》11章28到29节所说的。那我们啊，现在把探访啊，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啊，两个功能。首先，第一个是对内的，那对内就是肢体的关顾啊，照顾、关心自己的信徒。啊，凝聚信徒的向心力，而且达到和睦合一的境界。那第二个是向外的，对外要接触社群，开展福音事工的触媒与沟通的桥梁，这是对外传福音的一个渠道。所以这是啊，分这两大功能。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探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借着教会的探访可以达成底下的目的。对内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关怀慰助信徒。我们的信徒当中难免有一些意外的事件啊，是吧？哦，那我们就是要去啊关怀慰问啊，或者说哎，有人呢搬了新家，哈哈哈，找到了工作了，孩子呢考上学校，或者是结婚了，或者生孩子，你看这些都是好事啊，啊，那我们就去恭贺他们，恭喜他们。那有一些呢， 啊，有丧事，你看我们就去表达我们的慰问哀伤，所以这就都是啊透过这个啊探访来做到的，是不是？那第二，就提供信徒在基督的爱的里面交通联谊的机会啊，你去探访彼此的探访，哎，大家呢更彼此更多的认识，那互相啊有联谊，那互相扶持啊。第三，就彼此造就嘛，是吧？啊，彼此扶持。如果他有什么困难啊，信心啦、啊、退后啦、啊、一段时间不来聚会啦啊，或者是有什么彼此之间啦、啊、有什么误会啦、啊、或有什么纷争啦、啊、等等，哎，都可以透过这个来彼此了解吧，啊，彼此化解。所以对内呢，啊，会达到这一些的目的，都是透过探访。那对外呢，哎，就比较单纯多了。对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和左右邻居、社群呢、啊，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的关系。那我这么做就是要方便我们的福音预备工作的推动啊，以及接下去就是有机会对这些附近左右邻居的人来传福音。所以要传福音，哎，透过探访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啊，一个渠道。好，这是探访的两大目的。第三，到底谁应该出去做探访的工作？那照道理说，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参与探访的工作。那当然，牧师啦、同工啦，这些要带头参加，起这个示范的作用。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啊！你不是被探访，就是去探访人。你想要被探访，你首先要去探访别人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全员都要参与。但这是一个理想啊，那不可能全员都动员吧，有人有很多的困难啊，是，但是原则就是这样。第四，探访的对象。探访的对象啊，那会包括什么？教会的会友嘛，对吧？信徒嘛，或者是离开教会失去联络的。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一个城啊，还在，但是有不同的理由或原因让他们啊没有继续来到教会啊，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些人你要常去探访，才能够把他们挽回啊，带回教会。还有就是有意外、有急难的，那当然一定要探访啦，有病痛、有贫困、遭遇意外的灾难的，这一定要去探访，是吧？啊，及时的慰助。还有一些刚刚从外地搬过来教会的，他在找教会，他是信徒，哎，他来了拜访你们的教会了，或者是住在我们的附近，弟兄姐妹的附近，或弟兄姐妹的同事、弟兄姐妹的同学等等，你知道了，就赶快教会要去探访。还有呢，慕道的朋友嘛，都经过探访，教会跟他做朋友啊，然后方便传福音，他也乐意来到教会。刚以前都说过嘛。你在教会有认识朋友，诶，人就愿意来，比较有安全感。好，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探访的对象啊，信徒、非信徒，常来的、不常来的啊，有紧急需要的或者是一般性的，都是需要去探访的啊。那现在再看探访的时机，什么时候做探访？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定时的，所以教会要有定期、例行、有系统的去探访啊，探访的对象就是一般的会友或者失联的会友，来加强团契联谊。很奇怪啊，我第一次听到哈，哎，教会有做探访，那探访对象谁？都是信徒。那传道人振振有词，他们不信，我问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访他们？哎呦，他完全不了解探访的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教会伸出去到跟社会接触的触角，他不知道的，他只照顾自己，你看多么的自私啊。还有呢，他去照顾谁？就是有困难的、急难的、生病的。那我就开玩笑说，那如果一个啊都不生病的，生活这个很正常很安定，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辈子的教会都不会去探访了，是吧？就是探访错误的观念。那你要换一句话说，你要教会去关心探访你，你就生一场病吧，否则教会根本都不理你。这是偏差和错误的看法。所以你看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是必须要被教导的啊，这是事实啊。或许你的教会就这样，或你的观念就是这样，那这个教会不在少数，诶，啊，多得不得了。 啊，但是不同的环境里面的教会，他们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子啊。教会的会友都需要被探访的，不是说特殊的人啊。好，那这个就是有系统对会友的这个联谊。还有你要向福音朋友做福音预工或谈道，也是要定期的去探访他们嘛，有计划的啊，看看这些哪一些是福音的特定的对象。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学习这个不是要去瞎猫碰死耗子，而是有特定的对象，然后教会就长期的为这些福音朋友祷告，啊，排定时间去探望他们，跟他们做朋友，借着探访的时间，哎，做福音预备工作，或者是跟他们谈到啊，看看他们的程度需要到什么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有固定的时间，有计划的。第二是随时的，那教会就会看实际的需要啊，有一些临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临时安排啊，合适的时间就去探访他们。比如说会有迁居或远行，你看他们要搬家啦啊，所以要赶快去在他们搬家远行之前呢，为他们送行，为他们祝福，你说是吧？啊，我们的孩子呢要入学啦，要就业啦，你看这些都是临时发生的嘛，那我们就要安排合适的时间啊，去探望他们，欢送他们，或者刚从外地搬来的信徒或新朋友，像这一类的新来的，要立刻赶快去探望他们。啊，你比别人更早去看望他们，他就跟他们做了朋友了。啊，比如说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啊，有一对新来的夫妇，他们一刚搬到那个地方，诶，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附近，就是他们的邻居，马上告诉我，我就第一个礼拜我就去，他们刚到我就去探访他们。诶，这个时候呢，来到新的地方啊，最需要人家帮忙，最孤单的时候，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伸出友谊的手，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他们到今天20几年以后，他们还是留在这个教会。你看，就是因为探访的缘故，不然他就可以到其他的教会去了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刚刚来的这些信徒或新的朋友啊，人生地不熟，最需要人去探访啊。如果有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感动，他们就愿意留在你的教会。啊，像这一类的就做机动性的前往探访，给予祝福庆贺，或者彼此认识建立友谊，是吧？就不会受那个定时啊固定时间探访的这种啊限制啊，是随时的。啊，第三就是及时急需的，有紧急状况发生的啊，哎，比如说生产啦、生病啦、受伤、死亡、意外、灾难等等等等，你要第一时间抢着就去了。所以教会呢要给予协助，甚至于有金钱物资的救济、慰问等等等等，或者办理这些，比如说办理丧事，就去帮助这一些人。那这些人是谁？当然其中包括自己的会友啊，那也包括不是会友啊，这个时候最好了，他们最需要了啊，那你就去捐钱啦、捐物资啦，或者是去探望他们啦、啊，各样的方法啊，去帮助他们的急需吧。教会就要把这个爱心打开，把教会的门打开。我再说一个啊，也是很偏差错误，但是就有啊，我相信不是少数。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哎，有一个传道人就说，那我们这个捐钱要救助他们，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信主，为什么我们要捐钱给他们？你看又来了。所以这个你很难去理解，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啊，他的爱心是这样的狭窄和有条件。我不是吹毛求疵，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他当面提出质疑，我啊不晓得居然会有这样的状况啊，这不是少数哦啊。好好，接着下去我们看探访啊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好，很简单，心存关爱，态度诚恳，仪容整洁，言语温和，谦虚有礼，耐心倾听，细心体察，理解包容，恩慈安慰，热心鼓励，分享主恩，带导扶持，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希望你到现在呢都能够明白，这些很多都跟谈到个人谈到所应该有的态度呢都是类似啊，你举一反三就知道了。 那现在要谈一谈很实际的探访的要领。好，首先第一个，你要建立一个探访的工作计划。这不是一时高兴一时需要去探访以后就没有，这不是的，这教会常年的工作，一年到头都是要做的，反复的做，反复的做，所以你就要有一套探访的计划。首先你要制定探访工作计划与实施办法，看着你的教会的需要把它制定出来。其次要鼓励动员全体的会友参与探访，不是少数的人，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同工，而是全体的会众啊。那既然要他们一起动员来探访，所以就要给他们有相关的训练。所以你可以拿我这一课的教材来训练他们嘛，要训练，不训练他们不晓得怎么做啊。再来就是探访责任分区啊，工作人员的任务编组啊。你的教会呢，这在这个城里面，哇，那范围很大啊，你不可能说从城东跑到城西花了两个小时，那这个太浪费时间啊，所以你就分区，让住在这附近的弟兄姐妹来负责这一区，那边的又是另外啊一组的人来负责等等啊，划分责任区啊，分工合作。好，最后一个就建立探访的这些资料。哪一些人需要被探访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被受探访啊，那么教会呢就把弟兄姐妹的这个地址啦、资料啦都收集，那这是很自然的啊。我们都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信徒也必须要被探访，是吧？那有一些福音的朋友，哎，你也提供这一个啊，那我们有资料，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联络，安排时间去探访他们。所以这就是有计划的，你工作的计划要列出来。好，第二点，要出去探访了，那这个之前的预备工作要做什么？好，这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事先认识被探访者的背景、问题与需要，常为他祷告啊。那尤其是慕道友或者新来的，你都不认识他，所以这一方面更重要。那自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都认识他，但是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困难，还是要进一步了解啊。好，希望在探访的时候呢能够带导啦，或者给他有实质的引导或者帮助嘛啊。好，第二，现在确定了什么时候要去探访谁啦啊，那你就要事先跟他联系，某一天呢什么时候你方便不方便啊，那为什么要来探访你，把这个目的说清楚啊。如果都可以，你就准备地图、地址、电话号码等等，这些越详细越好。我们教会的做法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啊。一年一开始的时候，那教会的会友自己就登记啊，我方便的时间哪一个月哪一天啊，哪一周。那一般教会呢都出去探访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啊每个礼拜二晚上，好，比如说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自己来选哪一周的礼拜二晚上他方便，虽然你早早就把这个时间都排定了嘛，不是临时的啊。那到了这个两个礼拜前，哎，就把这个名单说，哎，两个礼拜后要去探访某某人了。他如果临时有事情，他会提出来，哎，我这个时间不方便，那就协调啊，改换个时间。所以要有充分的准备，提前把这个时间定好啊，这样清楚吗？啊，不要临时才来紧张说，哎，明天要去探访你，那这非常的不礼貌的啊，他来不及准备，所以先把这些都预备好了啊，那给对方也预备好，要去探访的人也知道说我们要去探访谁。好，第三，了解这次探访的目的，及早把所需要的东西预备好，比如说你要去探访的是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了孩子啊，所以你可能教会里面啊，哎，要送个奶粉啊，对吧？啊，那这些要准备好啊。或者是生病的人，哎，可能教会也会送一份什么礼物啊，所以这些要提早准备。好，请记得了这一个。第四，你要随身携带圣经、属灵书刊、福音单章、教会资料等等。尤其对慕道的朋友，你这次去探访是要跟他谈到的呀，所以你一定要带圣经。啊，带一些属灵的书刊啊、福音单章等等都好，甚至于你探访自己的弟兄姐妹的信徒啊，也是一样，打开圣经啊，十分钟啊，用一些圣经来勉励，所以带圣经去探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那属灵的书看啊，这位弟兄或姐妹很久没有来，来这本给你看一看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那这个慕道朋友给福音单张，还有教会资料，你看教会一般教会都有所谓的教会的啊，每一个星期聚会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周报或者是主崇拜的那个啊程序单啊。那我也知道很多环境很多教会因为环境的缘故根本没有这一个或者是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啊，那边一般的教会呢都有这一个主日崇拜的啊程序单或叫做周报呢就成为教会和弟兄姐妹沟通的桥梁。那现在呢都用手机啦，那也行吗啊，手机一打开教会里面的工作的事项为谁代祷有什么时候有聚会等等等等都在这个里头啊，传给他或者印一张给他，哦，他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看到这个就好像看到家里面的人写信一样啊，哦，他就很高兴哈、啊，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的提醒。那慕道朋友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哦，原来你们教会呢有这些活动，他虽然没有来，但是他就慢慢的了解了。第五，那约定的时间地点，你要准时到达。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路上可能有状况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啊耽误了，你要赶快跟对方联系啦、啊、道歉啦、啊、说明原因啊，晚一点到看看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话那取消，那我们再约时间。所以这是礼貌性的问题啊。第六，避免探访啊，异性探访啊，通常就是两个人一组一组出去探访啊最好，这样可以彼此扶持照应。一个人太孤单了，万一路上出了什么状况，哎呀，很难处理，是吧？太多人也不好，七嘴八舌又不是家庭礼拜，是吧？十个八个去，你看，那如果慕道朋友也是嘛，哇，十个八个去啊，看他压力太大，你看，哦，你们来势汹汹，他都吓坏了嘛，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灵活的应用，原则是这样，特别注意一下。好。那至于在探访当中注意的事项，那跟个人谈到呢很类似，很类似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这边多做说明啊，简单的提示一下啊。很重要的就是，哎，我们不是要去定罪，你为什么那么久不到教会来？不是啊，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做个人的谈到啊，就是。啊，我们都谈过那些注意的事项，所以非常重要。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你不要东张西望了，那房间门打开啦，什么什么去探人的隐私。再来，人家就是弟兄姐妹都信任你嘛，啊，所以把他的这个啊私事都告诉你，哇，你去大肆宣扬，就等于出卖了他，你自己呢信用也破产了啊，说伤害就很大啊，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两个人以上去探访或去谈到呢，一个人谈就好啦，一个人安静的听，不要两个人，哎，他说的不对，应该这样这样，两个在那边吵起来，你说怎么办呢？听谁的呢？啊，我也发生看见过有这样的现象嘛，是不是？啊，两个在一起就是一个谈就好啦，一个安静为他祷告。如果有必要补充一下，不要两个意见针锋相对，那不那朋友在那边看戏，你看你们两个基督徒意见都不同啦。那这就在人家的面前呢闹笑话啊！探访时间呢一个小时就够了啊，不要在那边呢东扯西扯传八卦闲言闲语，这是最忌讳的啦。张家怎么样，李家怎么样，挑拨是非了啊！许多时候教会探访啊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这些要参加探访的人他就不够资格了啊，是吧？所以在培训他们就要约束他们啊，不要在那边乱说话啊，不要传这些谣言或者是人的是非啊，时间到了就告辞啊，不要耽误太久，是吧？然后就留下记录，哎，以后跟进探访啊，能够知道说啊他有什么样困难啊，所以我们后面也有个探访的记录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啊，如果是去谈到你就留下谈到的记录，是吧？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建议。那探访的工作我个人在做哈，我是牧师，所以看着教会的人数啊，比如说啊，人数就是这么恰当啊，就差不多三四十个家庭，五十个家庭，比如说 那我就规划好一年里面每个家庭都去看一次，不要等他生病再去看啊。所以这就是要有正确的这个探访的观念啊，至少一年去看一次。如果人数很多，我们就分两年至少去看一次，这是有计划的哦。临时呢，那不还不在这个里面，他紧急状态嘛，是吧？我们临时都可以去啊。那也要把要参与探访的人组织起来，那不一定限定说每一个礼拜天就是只有星期二晚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星期二晚上啊，你有时间的人来一起来星期二晚上分组出去探访。有人觉得我愿意参加探访，可是星期二我正忙着，诶，我可以星期五啊，那也可以啊。有些人啊，他好，星期五也可以出去探访，随时都可以出去探访，只要有人愿意参与。所以多有弹性，而且很重要，要有计划，有系统性的啊，而且是长期的，不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啊。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跟个人谈到就是能够配合在一起，那个人谈到可以利用探访的时间来进行。好，最后我们的课程到这里整个结束，那非常感谢各位很耐心的收听，愿主特别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个空中的广播，有30课的课程，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教牧同工一起来学习。愿你祝福每一位收听这个课程的，他们所付出的时间、精神、心力、代价，都是被主所悦纳，让他们得着这份课程的祝福，在他们个人谈到的事工上面发挥出他们的恩赐，有美好的果效，能带领许许多的人归信基督，使教会在质和量同步的成长。再次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愿你大大使用我们这个课程，也使用在座啊接受完这个培训课程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在传福音事工上面被主所重用，带领许多人归主，荣耀主的名。垂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史蒂凡老师在晨曦讲座分享了30堂自然布道法，对教会的传福音事工、个人布道非常的有帮助，也给予我们实质建设性的劝勉。愿神祝福他的仆人。如果您是在中途收听，错过了之前的内容，您可以在良友电台资源库寻找晨曦讲座，找到自然布道法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下个礼拜二将为您推出几个机构一同制作的音信说话栏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
快来起来，心情发光，哈利路亚。
快来起来，心情发光，